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是上个星期五吧，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这个有一架阿拉斯加的航空公司的这个班机啊，是那个波音公司的 MAX 737-9 型的这个飞机啊，在从波特兰，就是奥勒冈州的这个波特兰，飞往我们加州南加州的 Ontario 的空中啊，它刚起飞大概十来二十分钟的时候呢，飞到差不多3000多米的高度的时候啊，算是一个巡航高度的时候呢，机舱后面的那一个原来是定为叫做紧急出口的一个门啊，哗的一下给吹掉了，也就露出了一个，你可以想象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露出一个冰箱大小的窟窿来，这一下可是麻烦了，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紧急降落了，就又返回这个波特兰机场紧急降落。降落以后呢，还好没有出现大的事故，没有人重伤啊，有几个轻伤而已。那么整个的飞机上的人呢，也都完全安全的这个离开了飞机啊，没有任何问题。机组人员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算是不幸中的一个大幸啊。因为在飞机上呢，我看现在报道是说有3名婴儿，还有4名就是5岁到17岁的没有成人陪同的孩子，算是有的可能是青少年哈，但是5岁如果没有大人陪同的话，那就儿童啊。如果要是他这个飞行高度再高一点，飞到10000尺的话，那他那个吸力就更大。如果要是孩子没有系上安全带的话，那有可能就从那个漏洞里头就吸出去了哈，吸到这个，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而且飞的如果再高一点的话，这个飞机其他的部分呢，可能也会随之解体哈，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这个波音公司当然和那个机体制造公司，在还有这个美国的交通部的那个安全检查部门呢，都在进行调查，看看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就是门塞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我们经过了几天的留意哈，然后跟着这情况的发展呢，我们现在掌握了更多的资料。因为当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一头雾水啊，咱们只能是当一条新闻报一报，说这飞机上有这么一个门飞出去了。但是详情呢，得接下来随着调查展开了解的更多。那么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我们把干脆就统一了，就说英尺吧啊，因为你说米说什么，这个咱们在美国说它是飞到16000英尺，但是它再继续爬升的话，要爬到30000英尺。
对，
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密封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到了上空以后，我们的耳朵会觉得好像堵了或者什么之类的哈，要什么吃口香糖什么，因为它是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之中。高压的状态之中，就是这个机舱，这个是不是像海底啊？这种感觉，反正它是这么一种感觉。那么也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在这个飞机上给它搞出一个洞来的话呢，这就提醒了我们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提醒我们要带安全带。你说这个事儿多巧啊，在那个门塞的那地方啊，没有坐人啊。
嗯，
如果有一个人正好坐在那儿，这是第一。第二，他正好没有带安全带，他嗖的一下就被吸出去了。
对，
被机舱里面的压力给推出去，或者被外面的大气给他吸出去，看你从哪个角度说这些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是这么的巧。这不是说以后咱们在飞机上挑被子的时候不要坐在舱门的地方，其实舱门那是好地方，那个是吧？那腿伸的比较开一点，很多人都专门要坐那，这没问题，你继续还可以坐。
那个可能还要加钱的，
还要贵一点。只不过今天要告诉大家，那个飞出去的那个刚才说的门塞是对了，它曾经是一扇门，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慢慢的解释一些问题啊、什么叫紧急的出口啊、舱门，什么叫做门塞？这个门塞和那个舱门有什么不一样？既然是个门，你干什么把那门拿掉，放一个塞子留着吧？又怎么着了呢？对不对？这些问题我们要解答，以及现在对这个事情调查，是说为什么这个飞机上会飞出去一块，知道吧？这是 这不是吓死人吗？
对，
在那飞机上坐着。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波音的这个 MAX 系列 ，MAX 这个系列，大家记得那个八吗？
嗯，对，
八多惨呐、啊！那八造成了两次大型的空难呐、
啊。737-8，
对，737-8。之后这空难以后，这整个这八的系列都停飞了嘛，对不对？
对，
要重新得弄了好长时间才又给它恢复了。那八呢？当时有一个系统叫做自动驾驶系统，我们知道这个飞机上它可以让那个飞行员休息一会儿，或者哈、啊、是到了某一个高度或什么，它就自动驾驶处于这个模式，那个出了问题了，结果导致一个是印度尼西亚，一个是 Ethiopia 叫埃塞俄比亚或者伊索比亚的两个航空公司的大型的空难，两个空难加起来死了346个人。现在您这个 MAX 737-9又给我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当这个门塞飞出去以后，接下来对这个9的系列调查还发现其他那个没有飞的飞机也有问题呢，
嗯，
知道吗？所以这情况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关键就是这个门塞哈，我们都知道在飞机的制造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模具的。一个大型的飞机，比如说上面有300多人，300多个座位的这个飞机呢，它一般都是有三组左右对称的哈，就是两边对称的三组这个
紧急出口
啊。这个紧急出口呢，这个舱门它打开以后呢，就是为了赶快让这个就是乘客赶快从滑梯上滑下去啊。所以这个紧急出口那个门啊，你不要小看那个门，那门里头夹着很多东西。这门里头有一个就是气动的那个自动就是吹气的自动的滑梯啊。然后它里边还有救生艇呢，所以呢它就完全要看这个飞机是降落在地面上还是降落在海上。如果在海上的话，那个救生筏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门，这个救生紧急出口啊，它里面门里头有玄机的。但是有一些航空公司呢，它因为经常是尤其是国际航班哈，用这种飞机呢，它经常是满载运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那六个紧急出口的门呢是必须要有的，这个是安全方面的规定啊，国家这个航空安全管理局它要求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安全门，不能说是一个飞机300多人就只有两个紧急出口，那大家都在等，这个分秒必争啊，每早出去一步就逃生嘛，就挽救一条生命。所以它有这个规定的，但是有一些航空公司，尤其是飞短途、飞国内的这些航空公司呢，它不需要，因为它不是满载飞行，所以它不需要这么多的，按照规定啊，它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紧急出口。维持这个紧急出口，它有费用啊，它有每次航班完了以后，它要检查，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其实加在一起，据说还是挺贵的。
而且它还增加这个飞机的重量。
哎，对，
那这是耗油嘛？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航空公司就想出一招来说，我们就把这个紧急出口啊，给它堵住，我不用了。因为我们人不
减少乘客，
哎，减少点乘客，这样的话，我这两个左右两个对称的，比如说，就给它堵住，所谓就装了一个假的安全门。这个门在打模型的时候早就出来了，所以呢，我就不装那个紧急出口门，我是装一个其他的门，把这个出口那个洞啊，给它堵住。
对对，
对吧？那这个呢？就管它叫做门塞啊，这个紧急出口的 plug 就是门塞，给它就是用一块东西给它堵住。那一般来说呢，它这个紧急出口门呢是那个楔形的，就是有点一头大一头小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当飞机的舱里边加压以后，因为爬到高度以后，刚才说了，外边气压比较高，你如果不加压的话，要么就耳朵疼，要么就是有高山反应了，所以它机舱里头要加压。加压以后，人就觉得和在陆地上一样了，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哈。所以加压以后呢，这个门啊，因为有压力，它基本上就根本不，你如果没有螺栓的话，它也不会从里边飞出去的，它就自己给它压紧了。可是问题我就不懂哈，这怎么变成那个门塞了以后，它居然可以从这里头飞出去？
非常简单，你刚才说那个很有道理。就是如果是门不是塞的话呢，它是里面大外面小，也就是说你推都推不开它，因为你想它是一个楔字形嘛，楔字形。可是这个据说这个塞呢，它的标准没有达到那个啊，它没有达到那个，它就堵住。那么这个时候为了让它不飞出去怎么办呢？ 用铆钉啊，
对，
我用它十个八个二十个或者两排什么，我把它
螺栓加上、
这螺栓把它死死的给固定在这上面，那也没问题啊，那怎么还会能飞出去呢？所以这个当然现在正在调查，初步现在知道什么有什么有螺栓是
就是松
了
松动、
松了什么，它在往外飞出去以前什么提高了英寸啊什么之类，反正现在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接下来还是有问题，怎么这个黑盒子没了，就声音没了，这黑盒子声音没了，这是一个，还有那一块门塞，你知道在掉的地上可以砸死多少人吗？对吧？那就巧了，掉到人家后院去了，就如果那个时候在那个后院里坐着一个人，完了，这人砸扁了，
这叫飞来横祸，
这真的是就祸从天降啊，飞来横祸，这又是一个算是不幸的万幸。还有那只著名的手机的故事，苹果手机16000尺下来，大家看没看到日本地震了以后的那一次在飞机场那次撞击啊？是不是在成田机场还是羽田机场？对，自卫队的那个飞机撞到一个客机上面，砰的一下，那个火焰呐！
对对对，
当时你的感觉，这飞机上怎么会有人活着呢？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的人都活了，就是自卫军对那些军人死了，五个还是六个？刚这就是你刚说那个紧急的出口那个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对，
和训练有素的空服人员。那稍等会儿我们再来继续看这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五，一架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9型的飞机啊，结果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就爬行高度还没有到这个最高的高度啊，没有到30000英尺，到16000英尺的时候呢，它后面的一个门塞啊给脱落了，飞出去了哈，刮出去了。那这个事儿引起现在正在进行调查，整个的调查结果当然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吧，最后可能会出来。不过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我看这个国家交通安全管理局和那个航空公司好像都已经说他们已经发现一点问题啊，估计是那个螺栓有松动、有脱落的情况，所以同类型的飞机在美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全部停飞了，都开始检查啊，他们的这个紧急出口和门栓门塞的这个问题啊，到底要赶快加固啊，采取一些措施啊等等。显然这个设计是有点小问题的，可能整个的门塞的这个设计可能要重新再来啊。那么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还有一个事情不可思议，就是在同时发生了哈，就是我们都知道在飞机当中呢有两个黑匣子，一个呢是飞行数据的记录器，当然飞行数据没有问题啊，这个飞机的飞行是没有问题，都是很正常的，最后还安全返回机场降落什么都没问题。还有一个黑匣子呢是驾驶舱里边的录音器啊，他把这个驾驶舱里面有的时候是两位机长，有的是一位机长跟塔台的对话什么的，他都会录下来。这个呢对破译就是解释，如果要是发生空难，如果发生任何问题的话，这个对那个就是寻找原因是有帮助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录音的这个所有的录音啊，居然在降落之后抹掉了，自动给抹掉了。所以这个也发现一个很大的，这个是系统性的问题啊，就是说，它这个驾驶舱里边的录音机啊，它是有一个功能，这个是符合美国交通管理局，就是飞行交通管理局、航空交通管理局的这个规定的，就是客舱里边的不是客舱，就是驾驶舱里边的这个录音呢、啊，它只保持2个小时，到2个小时以后，它自动就把前面的抹掉了，抹掉以后呢，再录新的。因为他可能当时就觉得可能是飞机出事故的前2个小时最重要嘛，你如果一直保留的话，可能前面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同时他也想保护一下 机师之间谈话的隐私啊，别到时候家里头家长里短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都被你调查人员听到了，人家也不自在、啊。
不过说实话，两个小时够了，咱们听说过超过两个小时的空难嘛？
对，应该是够了，但是没想到好死不死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飞机发现，哎呦，后面的那个门塞掉了以后出现漏洞，大家手忙脚乱的又降落，又什么跟塔台呼叫啊什么的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以后，等那个调查小组上到飞机来的时候刚好超过两个小时，所以这些这个就是搜索证据的这些人调查检查原因的这些团队上来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拿这个黑盒子啊看看驾驶舱里边这个通讯，就是这个机长之间的对话和在对塔台的对话什么的，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等。结果拿到这个黑匣子一看，里边的通话记录刚刚被抹消，就刚超过两个小时，哗的一下自动给抹除了。
对，这就是真的，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哈，这不是人为的啊。说实话，就像我们开车的那个计程公里的表示，你自己动不了，那不可能有一个驾驶员说我今天。
想关掉它或者
我不喜欢某一段话什么，我把它删了或者什么，没有，你控制不了这个东西，这是完全不由你所控制，所以这个事儿不可思议啊。也我们这个观众 Peter D 显然也比较懂啊，他的留言就是说，机舱门的设计是 inward out opening doors， inward outward opening doors，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楔形啊，对不对？他说这个在高空客舱加压的情况下不可能打开这门，这架飞机发行上是严重的管理问题，这的确是啊，这个问题就要一查到底，什么螺啊、哦？你就是个解释说这个螺丝松了就过去了，这是不可能啊！这个怎么可？
我觉得他都得重新设计，他这个门塞可能
对这个
肯定是设计的不合理的，
就是不能存在一种情况说螺丝松了或者、
对
不能存在这个情况。这就是你想让它存在都不能存在。刚才说了，人没被外面的大气给吸出去，因为这个机舱里加压可以把一个人推出去嘛。但是有只手机飞出去了，
很多东西飞出去了。
我说那啊，对，是很多
行李箱里边的好多东西全部被吸出去了。
就是、
你可以想那个窗口就是一个大的漏洞，你说它那个吸力有多大呀？
对，我是说这只手机啊，16000尺 iPhone 手机掉在地上，拿起来马上又可以用，一点。
这个
问题没有，
这个给 iPhone 做了一个很大的广告、啊。
对，这个也是我们说巧了，就是它掉到那个草地上，可能正好是一个角度吧，啊，这个角度就正好巧了。